老师又举一个例子，道不可坏，道不可修，包括起心论本节，有本节的说法，这也是学派之旧。这其实在部派就有说到了，这也是在大众系。大众烘焙说系都说到这些。但是有的人呢就又以什么呢，我们翻到最后一页，第十页，有些就又以唯识之见，不二外之道不可修，本觉等等，这比较属于真常嘛，真常系的。而唯识呢，唯识它是虚妄嘛，虚妄唯识，虚妄的他就认为这一部分是认为是什么，认为有点说不是佛法了，入串正统嘛，不而外之。对这些如果不是寻流探源，寻流探源就是我们要，因为说到这个，我们佛法，我们在这个世间的，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我们人世间的佛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四谛六部的嘛，四谛六部的佛法。什么时候就开始四谛六部呢？是在佛成佛，成佛，佛是证了，证了实相嘛，证实相成佛了。但是证实相，所证的实相，如果没有说出来，我们不了解，实相不可说了，不可言说。他也佛，而这个实相，佛出世不出世，法尔如是，法尔如是，这都不是四谛六部了。但是只要佛陀成佛一说法了，那就是法界等流嘛，我们刚才说了法界等流，一法界等流称性而说，那时候一说出来，那就四谛六部了，说出来那时候就开始四谛六部。那时候如果在佛世的时候，怎么，因为佛说出来这个法，称性而说的，说出来这个法，他是称性而说，他本身不是法性，他本身不是法界，但是法界等流了，不是这样。老师有一个说法叫影像教了，法界的影像教。不单是这样，佛陀说法就已经是这样，还有佛弟子一听到法，还有佛弟子还听法，怎么听法，他随个人的根性所听到就不一样嘛，随类各得解嘛，这不是只有我们随类各得解呢，佛陀时代的各种佛弟子啊，就不同根性，随类各得解。导师也说那是印在佛弟子本身的影像教，影像教。这都开始在四谛六部了啦，所以一直到现在源远流长了，所以在四谛六部当中呢，一直从那边去探到它的源头了，源头。所以导师是立足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嘛，根本佛教在哪里，要从哪里，而说在我们这个世间的佛法最源头是在哪里呢，佛陀的三业大用啦。佛陀三业大用，就我们刚讲的三轮啦，三轮，教界轮、神通轮、寂心轮等等嘛，这就是三业大用。从那一边开始，佛然后说佛法不是只有佛说的，不是只有说三业大用啦，身口意等等的。三业大用当中，根本就从那边出来啊，然后还有在佛弟子佛世时代的佛各大弟子听闻佛说，而眼见佛的身口教化嘛，身口意教化等等的啊，然后展现出来的整个僧团，合二僧团展现出来的三业大用， 那个都是佛法的根源呐、啊，佛法从那边开始出来的，这就是源头。老师就从这个地方来探呢，佛法的真意了，佛陀的本怀。那时候的就是佛法就一味的，说到一味嘛，谁的根性哦不同，谁的发心不同，才什么有三圣、五圣啊、一圣等等的不同了、啊。所以佛法一味不是单独单调的一哦，不是这样子哦。虽然哈、哦、学派意义哈、哦、各种学派的意义不同的说法哦，不是全部为通经法师所知的，那就说法师嘛哈、哦。说法师主要是什么？说法师就是一般讲的哈、哦，说法师比较重在什么呢？教化嘛，对外的教化啊、哦，对外教化。而论师就比较属于什么内啊，僧团内部的研究义理的这方面了哈。所以导致说，虽然学派的意义啊不全部为通经法师所知道的哈，好像这样子，好像也没有关乎说佛法弘扬，好像因为通经法师主要就是在对外弘扬佛法嘛，好像他也没有完全知道啊，好像对于这一部分佛法的弘扬好像没有很大的关系哈。但是哦，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能够真的能够知道佛法学派各种意义哈、哦，能够寻流探源哈、哦、的话哈、哦，就能够知道呢，这关于这一部分哦，关于佛法是非常的有影响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了哦，这部分。如果你不知道这样以方便为就近甚至护佛的一些不是佛法的都以为是的话，又弘扬那些，那整个下来就整个就影响到了。所以四法眼底，所以要四法的眼底了，要寻流探源嘛，吼。也就导致说，就在四地流布当中，从印度历史的史实当中、流变当中，来探求它的源头了，吼，就是本怀真相。如果能够这样呢，依正文起正信。然后以正信正文呢来策立正行，这就是随法行人应有的事情了。其实随法行随信行只是偏重说了，初学者的偏重说了，其实都还是五根五力都记住了，信进念定慧了，信进念定慧都有。只是什么叫做信行人，什么叫做法行人呢？信行人是重在信，以信为导，用信的力量来带其他的了。但是他没有，不是没有智慧哦，还是有智慧了，但是他主要的是用信心来带领。他说法行人他不是没有信心啦，但他主要他是以智慧为导，这样子他不能没有信心啦。我这话我们佛法常讲啊，有智无信哦，有智无信就长邪见嘛，邪见就不是佛法的智慧了啊！如果说有信无智，长愚痴啊！所以信心人、法心人，不是还是都有五了，信、进、念、定、慧都有了，只是偏重。如果你一偏重到哇，又偏重到有信无智哇，那糟糕了哦！如果一偏重到有智无信哇，那也糟糕哦，那都糟糕。信心人、法心人只是初学者入门不同而方便分出来的了啊。所以我们不要说那个大菩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没有慈悲，不是啦， 啊，只是他特德说出来了哈。因为有这样特德，他跟众生结缘的这一部分就不同，就好像阿弥陀佛，哦，出发心就要建一个那个极乐净土嘛，哈，最完美的净土，然后创造这样的净土呢，本身创造这样的净土，然后呢，能够接引十方的众生嘛，哈，那就因为这样的发心，这样的成佛。成佛之后，就因为因缘哈，在因为这样的发心，这样因为这样的成佛，所以他展现出来跟众生结缘的这一部分，就有这一部分的特德出来了。但是佛佛道同呢，不要说谁的哪一个佛的智慧比较大，哪一个佛的信念比较大，不一样，都一样啊，佛佛道同了。只是说，因为在修行位上有这样的特色，然后。成佛之后虽然是佛佛道同，但是跟众生结缘的这一部分就有这样的特性出来了，这我们都要有所了解。对于佛菩萨的功德不要妄加分别了。为了佛法着想，为了众生着想，宝藏不应不能够永远是离弃的了哈，明珠怎么能够永远都包起来都不拿出来哈？但是佛法是无涯底的啦，佛法是甚深广大的嘛哈，富贵无比的哈，那只有呢勤勇以赴之，勤勇以赴之才有可能任重道远。世间人都还要讲大器晚成呐哈，大器晚成。世间学问就是这样子而已，都还要大器晚，都能够说出大器晚成的哈，哇，那要任重道远啊。尤其是大乘佛法嘛哈，所以六度里面有什么精进哈。如果能够勤勇于赴之哈，就将见破微尘出大千金了哈。破微尘就能出大千金哈。关于哈，关于这部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就是我们看第二页哈。我们刚才有提到一因说一切法这一部分了哈。我们来看关于道不可坏不可修哈，还有起心论的本节之说哈，等等的，我们来看布派佛教是怎么来说的了哈。我们看第二页哈，第二页的注脚五了哈。其实哈，关于那个五分法身哈，比如说入涅槃之后啊，入涅槃之后五分法身哦，其实五分法身也不灭啦。这在《阿含经》有说到吗？就是舍利佛涅槃之后，阿难看了，阿难非常悲伤嘛，因为他的弟子舍利佛弟子金头沙弥取舍利佛的舍利回来了，阿难看了就很伤心，或者就安慰他说，舍利佛虽然是涅槃的，但是他所持的戒、定、慧、解脱之见，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五分法身嘛，有涅槃的吗？阿难说没有了哈，所以舍利佛涅槃的只是有漏的因果身心了哈，不受后有嘛？有漏因果身心熄灭了，不是戒定慧解脱之见的五分法身也灭无了，也不是都没有掉了哈。其实这个哈，就启示了什么？道是圣意的思想了。为什么是道？为什么会启示了道是圣意的思想？你看戒定慧，那就是圣道嘛。依圣道而修行，虽然说佛陀在阿含经也有说到，圣道就好像是筏一样，过了河之后筏就要放下来，你不要过了河你还把那个筏过河的那筏船筏背在身上往内地走了，不要了，船那个筏要放下来，就像我们大圣讲空亦复空嘛，等等的，你要放下来，但是放下来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放下来不是说那个没有掉，不是没有啊， 不是都没有掉了，不是这样子，而是放下来，法已经过去了，在度我的时候要用到法，法已经过去了，你法你不要再背在身上，还执着它，主要就是不要去再执取它，以为它是为什么执取，以为它是实在的，要去执取它，不是这样，不要进圣道法爱身法，顺道法爱身嘛，不要再去执取它，只是在说这个，而不是在说圣道也没有，不是在说五分法身都没有掉了，都无了，不是在这样，不是这样的说法。所以因为有这样的说法，一不注意就是道是圣意，就是常住不灭的，就变成一到最后就是道不可坏不可修，本来就具足的，渐渐的就这样引申，渐渐的就这样，这样的观念就出来了，也就是后来无漏功德常住的思想了。无漏功德常住，什么叫无漏功德？我们就是用功德哪里来，就是戒定慧等等的修行的那个功德嘛，它本来常住的，不用修，本来就有的，我们只要让它显现出来，只要把那个乌云遮掉，乌云拿掉，阳光就出来了，就这样的思想。本觉就是这样嘛，本来就觉悟的，本来就觉悟的，那不就是这样的，就类似这样子的。觉悟，什么叫觉？我们佛陀说觉，佛陀是觉者，什么叫觉者？不是他只有智慧的，不是这样，而是以般若为导所摄的一切功德，佛陀的智慧啊，我们说只是在以摄，不是我们说佛陀如果翻译他的意思就是觉悟的人啊，觉悟圆满觉悟的，觉悟智慧不是只有智慧，觉悟是佛陀的智慧是来自于哪里？是无量劫来修行大悲行，大悲事行，修大悲事行嘛，无量劫修这个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智慧的，才能够得到这样智慧。所以只是用智慧，因为佛法跟世间不共，最重要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他的智慧。你说悲心也有，大家都在谈悲心，信仰大家都在谈信仰，但是佛陀的智慧，佛法的智慧所证悟的实相是世间所不能够知道的了，因为有这样的，所以才能够摄导一切万行五度嘛，摄导五度，然后呢来入实相了。在阿含经本身，在杂含经本身就有看到这一部分的有可能引申，引申啊，一不小心就引申到佛道不可修，道不可修，道本来具足等等的本觉，这一部分呢，还有其他的，引出来注脚就请各位自己看了，因为还有牵涉到什么还很多啦，一般有讲的部派或者有讲的无为嘛，有什么等等的无为啦，本来只讲到有部只讲到三种无为嘛，则灭非则灭嘛，虚空无为等等的。如果在比较重视理想性的，像大众分别说经，他对于无为的说法就很多了，九无为等等的无为都很多了，因为无为就是比较重在理想嘛，法性方面的，可以自己看。好，请问这部分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翻到讲义五。这一篇是对于立宗教义及其纪传这本书的序啊，我们直接看内文。入佛之道，入佛之道要在三学，而戒真上学及其首，三学就是三真上学，就是戒真上学、定真上学、慧真上学嘛。什么叫真上学？真上学 如果说以戒真上学，就是说这个戒不单单只是说，哎，我戒这一部分的哈，而会说，而还是你借着修戒之后呢，可以依戒来修定的，那么真上到修定这一部分叫做戒真上学了哈。定真上学也一样，就是借着修定，佛法的定哈，佛法的定不单单只是在定而已哈，佛法的定哈可以依戒来定，依戒定来去修慧学了，慧真上学。那什么叫慧真上学呢？就是佛法的慧哈，不单单只是修慧而已了哈，我借着修慧能够现证慧解脱这一部分呢，叫做慧真上学了哈。因为佛法是要解脱的嘛哈，戒定慧会相知的哈，而能够得到解脱嘛哈，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的五分法身是什么？戒定慧解脱，哦，然后再加一个解脱之见哈。我们解脱，你不要不知道嘛，不会说我们不自知之证嘛哈，会知道。对解脱之后，我们还有解脱之见。所以三学哈，戒、真上学是基其首了。载道之极哈，就是三藏嘛哈，三藏十二部了哈。而律藏呢，律藏基其一了哈，经律论嘛哈。所以从这边看出，就可以看到哈，戒律对于佛法是重要了哈。国人呢，我们中国人呢，对于戒律哈，类之真尽之的哈，大抵都能够尊敬的哈，珍惜尊敬的。但是呢，中国人又特别重视呢，心地特别重视心地之静悟哈，悟特别重视我们中国重视什么？修正这一部分呢，要马上要修正这一部分，特重心地之静悟了哈，而且是个人的笃行了哈，很重视行见这一部分的哈。所以这样子的话，因为特重这一部分呢，对于律制哈，就渐渐的示威了哈。老实说哈，这是前面这讲的就是中国佛教的状况啊，实际情况是这样了哈。对这样的情况哈，导师这样的说明了哈。重于心地之静悟哦，这个是当然的了哈，应该是要重于心地之静悟了。但是哈，导师说，但是哈，悟心而亲近者哈，你悟到心而能够亲近的哈，不要随便人说悟心哈，他可能他根本我们看起来他悟的心不知道是什么心的哈。真的是悟心而心亲，真的悟心而亲近者的哦，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哈，那身语一定是亲近，悟心亲近的话，身语一定是亲近的，必一定是有之，没有说哈，身语是会染的哈，身语是污秽的哈，而心地能够亲近而能够悟心的了，没有这样的了。如果能这样，我们就不用戒定慧了，我的就不用戒定慧了。而且哈，他是说，而且呢，身语之染哈，是怎样呢？是，不是，它是要累积的了哈，是关于你也叫累积哈，一次一次的累积，好像那个滴哈，滴水啊，你一滴一的水哈。一累积就可以产生很一堆水了嘛，哈，也是一样哦，就是你一次一次的染哈，洗染一次一次的累积而成呢、啊，显著了，而成显著的。所以你如果不防微杜渐哦，你不从刚开始就防微杜渐哦，就让它一滴一滴的变成哈，聚成大水，那就麻烦了哈。所以你一定要 防微杜渐呢、啊，谨慎身以之事行呢、啊，但随时就要谨慎这一部分。如果你不这样的话，先帝哪来的得民敬呢、啊？不可能了哈、哦。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知道，身以的讳染哈、哦，是跟心地的清净有关系。第二个，我们还要知道身以的讳染哈、哦，不是一开始就很马上就可以让大家自己也很明白的感觉得到了，而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慢慢的累积出来哦。一变成习性的话，那就糟糕了。刚开始如果让它变成习以成性哈、哦，那样就更难改了。所以我们要让身以哈、哦、没有讳染呢、哦，我们这刚开始每一个的事情的当中，起心动念当中，要发生口意行、生口的行为当中，我们随时就要去警觉这一部分的哈、哦。而且哈、哦，身口的染会发出身口、哦，也有意行在里面的哈、哦。先有我们要起意，然后才发身以业嘛哈、哦。所以有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知道哦，力尽身矣嘛。我们一般讲说戒律就跟重在，尤其声闻戒，重在是身口嘛、哦、一般啊说重在身口，身口业，力是尽身口、啊、当然大圣、哦、更讲到了、哦、意啦，起心动念、哦、你起心动念不好你还是犯的、哦、你戒律还是犯，那是又更严格要求了。但一般是讲说律是尽身矣的了哈。定慧啊，实是定慧所知的哈，它是它的资粮了哈。一般是讲说律是尽身口，然后呢尽心呢，就是有定慧。而定慧的尽心哦，定呢只是先压制它，把烦恼抓住，好压制。然后慧呢才能够真正的展、哦、那都有关于心地的、哦、若重心地之敬物者，应该是要以力为基础的、哦、不应该以为说啊力只是事行、哦、事项啊，心地比较重要、哦、而轻忽它，轻视它，甚至排斥它、哦、千万不要这样子、哦、如果你事行身口不清净、哦、你想要让心亲近而近物的话，那 不可能了、哦、好，我们翻到下一页，第二页。至于我们刚才讲、哦、中国教有一个两大特色嘛、哦、第一个是重心地的近物嘛、哦、第二个就是个人笃心嘛、哦、但是说如果说自己个人的笃心、哦、亦无坚然、哦、就根本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不可，这本来就是应当这样子的了哈，这是无可厚非嘛哈。但是呢，教在人间的哈，佛教啊，在人间呢、啊，是赖僧团以戒律而住世的了哈。佛教在人间哈，如果没有僧团戒律来让佛教佛法住世的话，哇，就。人间就没有佛法了嘛，没有佛教了。所以依力来摄身，依戒律来摄身，借着僧团，如法的僧团哦，而以僧团哈，因为依力摄身嘛，佛是依力而摄身哈。而也借着僧团如法来摄护个人嘛，你说个人独行，你个人独行你还用僧团的力量，用僧团的力量也可以摄护个人，而在僧团当中呢，互相 教授教戒，互相的策勉，策力勉励嘛。如果在僧团当中各个 各个都能够互相教授教诫，互相的勉励，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时候呢，如果你依着这样来自省，在僧团里面依着自省，就自己就能够清净，这就能够个人笃行嘛，就能够清净。如果以这个来化事的话，则日益广信了。化事就是要住持佛法嘛，这样的话，就能够流传佛法了。一般的世间人就能够有信仰嘛，这样就能够化事了。所以个人笃行也不能离开戒律的，因为戒律摄身嘛，依律摄身嘛，要用僧团来辅助个人的，也用僧团的力量来弘法助世。所以纵然是重在个人笃行，也不能够废弃这个僧戒律的。关于事行，关于事行能够帮助我们证悟法性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参考那注脚五了。那基本上我们在这边提出来，就是为什么能够互相帮助。因为我们一般的事行善行老师说善是什么呢？我们什么叫善，什么叫德行呢？只要跟法相应的，气象法性的，那就是善的了，那就是善。我们解脱就是要跟法性相应才能够解脱嘛，证悟法性才能够解脱嘛。所以我们一般的善行本身呢，我们什么叫善行本身，就是要跟法性相应的，那才叫善行嘛。所以我们一般在身口事行当中呢，如果能够跟法性相应的这样的善行的话，你自然就能够帮助到你去证悟法性了。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我要悟心地，我要证悟心，而轻视这个事行了。所以佛法才解行相知相成并重嘛，如果我们能够深刻了解到这一点呢，我们就自然就会很深刻的了解，就自然而然就会去行了。而且在行的当中呢，我们就会去注意到这一点，会注意到这一点。同样的，我们讲嘛，我们常讲，我们如果说，假设有吃素哈，假设你吃素本来就是有功德嘛，但是你不要只是一直专注在我吃素有功德，我吃素有功德，而要去观察到，吃素就是要长养我们的慈悲心，长养我们的慈悲心这一点，要能够看到这一点。这样的话就要更什么，更跟法性相应，慈悲心就是跟慈悲，就是慈悲心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慈悲心？是因为缘起看到相应相缘嘛，看到之间的相应相缘，然后看到缘起性，缘起的大都是同一法性嘛，明一切相的同一法性的这一部分，就会生出同体大悲的这一部分。这都跟就是慈悲心这一部分嘛，这个都跟缘起的法性相相应的。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再这样去行，自然就能够更亲切的，我们身心就做到这一部分，然后帮助这一部分来帮助我们去让身心清净，这个都是在修什么？修定慧的前方便哦，已经在修定慧的前方便。这样的话，我们要静心地啊，用定慧来静心地，那就更怎么样？水到渠成了。否则心地没，就是我们身口没清净就已经热闹了，身心本身就让身口来热闹我们的，后悔热闹本身，你要怎么去修定呢？如果是修成，就能是修成定，也是邪定了。 好，所以我们在闻思的阶段哈，我们都要了解到这些了哈，了解到这些。好，我们翻到第四页。老师说哈，在末法时代哈，仗众而言乖了哈。如果没有如法的僧团哈，来摄护哈。个人的笃行哦，谈何容易哦？个人笃行谈何容易？僧团有它的威德力呢，就像我们哈，如果别人看到，我们都会在意别人看到，别人看到哦，就有一种力量哦，怕别人看到就有一种力量，就能够帮助你，那是一种帮助我们的力量了。所以，世间佛家有讲到嘛，哈，儒家有讲到嘛。慎独啊，不欺暗室啊，不欺暗室。那是要有自立，自己约束自己的力量很强的，而且那一部分呢，也不能够，那就是表示在说什么呢？大众有大众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不是束缚我们的啦。如果看到，如果哈想要只要想要轻松，想要偷懒的，那就是束缚你。其实如果是看到我们要修行的，我们要修行的。人呐、啊，假如我们要发心修行的，我们要看到那个是在帮助我们，那是在帮助我们。而我偷懒的时候，大家扶我一把，教诫一下，勉励一下，那都是力量哦。所以我们一样哈、哦，尤其各位在家学佛的哈、哦，更要有一个团体，更要团体，否则哈、哦，一看到碰到的都很多世间的嘛哈、哦，世间。一不注意哈，就被他引过去了。那时候就要整个大家哈，互相的勉励了，要有这样的，要有这样的共修了哈，共修团体。在宋元以来哈，戒律立志已经久衰了了哈，但是得明末哈，明朝末年哈。古林新公，这都是律师啊哈，明朝末年的崇祯哈，崇祯戒律的哈，之后才有宝华之崇律哈，宝华山嘛哈，律学传律的了哈，但是起初就是三昧门下，三昧法师就是新公法师的弟子的哈。三昧门下呢，日以传戒为业哈，但是不知安居何事的哈。安居也是属于戒律的内容嘛哈。传戒日以传戒，但是不知安居为何事的哈。这一部分呢，这里是见一叶曼谈呐。一叶曼谈是谁做的呢？是三昧法师的弟子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建业法师的哈，建业律师，这不知安居为何事？这样的事情呢哈，是见于一梦蔓延的哈。他说：“弘历而不知历，哈，弘历而不知历。”翻到下一页第五页啊，其由来久矣了哈，弘历不知历。所以弘历不自立这样的弘历哈，虽然哈能够延寿之仪啊，就好像传戒的那个仪式哈，能够知道了哈，能够这样传戒，但是呢，以历来摄生，而以戒来知定慧的这样的大用哦，大利用哦，终于是。很少成就了，很少成就到这一部分的。但是，力之所以可贵，是在这一部分呢、啊，以力摄身，那以戒之定慧这一部分的大用。很少成就的话，这样的话，佛教呢也就日衰了。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话，哈，佛法不能住世啊，个人的也不能够依之这样啊，依这样的僧团来让自己哈，增上。也不能够依这样的僧团呢来注视 弘扬佛法了，所以佛教呢就日渐衰落了。太虚大师曾经以十人，以十个人来修学修学历的，然后再弘传力学，有这样的愿望了。这就是了解到，如果不自立无以弘历的，就是知道如果不自立就无以弘传力点了，弘传力的，如果不弘传力的话就不能够摄身了，就没有办法摄身了，也不能够尽身以知定慧了。如果你能够弘历的话，如果你能够弘历的话，就能够尽身心嘛，尽身以知定慧了，这样才能够起正法之衰了。因为赤货沿中华嘛，赤货中华就是那时候有共产嘛，所以在大陆的大德就来到台湾嘛，传戒，就那时候本来如果没有来大陆的法师没有来的话，在台湾没有，当时的话没有什么传戒哦，而且他都是承袭那个日本的。那时候日本人啊，根本没有，他是在家的嘞。日本人现在都在家的嘛，所以但因为有大陆的大德来台，所以有传戒了，而且时常听到有传戒的，而且讲戒律的。这样的话，导致说，这样就是正法要复兴的征兆了哈。所以对于慧业法师慧业法师他所写的这一部律宗教义及其纪传这本书了，要请导师写一篇序，导师看了大概看了一下了，就能够窃喜什么呢？虽然只是大概看了一下，但是他窃喜什么呢？导师很欢喜什么呢？这以弘扬正法有赖于弘历，弘扬正法有赖于弘历，而弘扬力首先呢要知道呢力的意啦，力的意气在哪里，力的本意在哪里，重要的是在什么地方，跟刚好跟这个导师就是有这样的见解嘛，刚好跟这个见解相合了，就是这本书啊跟这样的见解相合了，所以导师乐以为之戏啊，这样子。关于我们刚才讲到四行牲口的行为跟解脱是大有关系的，这部分我们自己要细细去体会。如果我们真的细细体会，真的看到了，我们才会随时去警觉了，会随时想要去警觉了。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随时会被我们的习性拉去嘛，随时都会这样。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知见，这样我们就会虽然随着我们习性被他拉去，被我们烦恼拉去，但是我们随时会好像理所当然，不会这样子的。好，有没有关于这部分有没有问题？